再也找不到它。那么后来呢，我讲大概十几世纪的时候，英国人呢，他们说他们读圣经的结果发现他们就是遗失的十个支派，所以英国人认为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啊，他们 有一般基督徒是这样相信，他们认为说，那么这个所以色列人所失去的遗失的十个支派，后来有的就到了英国，那是根据他们考证的结果，那么可靠不可靠，没有人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你要记得，这个以色列是分北国跟南国，北国是以撒玛利亚做首都，南国是以耶路撒冷做首都。所以呢，根据米迦书这个时候预言，短短的这一卷书里面就预言说，有一天撒玛利亚这个首都要沦陷。那么不止如此，而且沦陷到一个地步呢，最沦陷到一个这种情形的最后怎么样呢？最后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就被掳去了。所以这是以色列最早被掳的，那是公元前722年前。我想这个是米迦所给我们的预言。那么这个米迦的预言非常准确，后来呢他在宫殿里面，他就当作这个米迦，当作这个西西家的面，那么就对他说预言。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北国沦陷的话，你如果读米迦书第一章再读下去啊，你看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所以那个时候米迦就预言说，那么虽然以色列北国被掳了，但是后来这个灾殃呢一定要延，这个祸害呢一定要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两南的一个是米迦，一个以赛亚，两北的就是阿摩斯跟何西亚。不过呢刚开始的时候米迦呢他的重担负担呢不只是耶路撒冷，他也讲到他也注意到撒玛利亚，他注意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后来祸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这里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嘛，就在这短短的这个七章里面，那么米迦呢第一预言这个以色列要亡国，就是预言到撒玛利亚要沦陷。然后呢不止这样，然后也预言说这个叙利亚这个亚述的军队呢会侵略犹大。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读的九节一直到十六节，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那么这个就很清楚很清楚给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他们要这个要侵扰，要这个也这个亚述的人呢要侵略犹大，就是南国。那不止如此，那这里也告诉我们，最后呢耶路撒冷也要沦陷，而且呢以色列这个后来犹大国也要被毁坏。那么你如果读第三章十二节就很清楚，你看三章第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主后，刚才我所讲的是主前586年耶路撒冷才沦陷。但是现在米迦老有预言，米迦不只是预言撒玛利亚沦陷，而且现在预言什么？预言这个耶路撒冷要沦陷。耶路撒冷沦陷是公元前586年以前的事。所以你看差不多公元600年，一个大概公元700年，中间差了100年。但是你看见就在第三章的末了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也要沦陷。那不只要沦陷，而且呢犹大一家要被巴比伦掳去。那么你看在这里面就第四章这里就有了，第四章第十节，弥迦第四章第十节，这里明明告诉我们，你看第四章第十节，西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居牢，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一百多年前，米迦老早预言说，以色列人要被犹大要被掳到哪里去？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预言。然后呢但是不止如此，以后这个以色列人呢还要回来， 你看不光被掳，还有预言才回来。那你如果读第四章第一节到八节就很清楚了，末后的日子，那讲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比坚立超乎诸山。那么这个山呢，在这里代表政权，所以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呢，耶路撒冷他们这个最后我们知道他们要被掳的要归回。然后第七章第十一节，然后第七章第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将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界限必开展啊。所以你看很清楚，这个要回来的。还有第十四节，求耶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就预言说到时候不光是以色列要被掳，犹大要被掳，而且最后呢他们要回来。那我想最稀奇的，我们如果要从这个圣经预言的灵来看的话，因为预言的灵是为着耶稣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过整本的以赛亚书，虽然是66章，但实在说来呢，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是往前看，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让我们记得，不止他看见了，而且米迦也看见了。那么以赛亚看见什么？以赛亚看见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不要忘记，就是前面一段，前面一段讲到神的审判，讲到神的义，讲到神的预备。那么这个时候是预言，就是将来。那么根据那个预言，以赛亚七章第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因为只有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所以现在清楚吗？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在公元前800年，他往前看的时候，他已经看见到基督的荣耀，看见到他怎样是从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所以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是个很重要的兆头。但是感谢主，这是以赛亚看见的。那米赛亚呢，米迦呢，其实他在公元前500年，他也用望远镜，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他也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现在看见是另外一方面，他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但是米迦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应当降生在什么地方，应该降生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米迦的前面一段给我们看见基督应当降生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五章，你看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发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伯利恒一定有一位要从他那里出来。那这一位是谁呢？他说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我们的主当然将来他就是弥赛亚国的王，他将来的的确确要为以色列，要为在以色列中是做掌权的。然后最奇妙这里说什么？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生在伯利恒，从伯利恒出来的那一位根本就是神，所以神降卑成为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米迦书的预言，虽然这个米迦书是以赛亚的缩本，但他看见基督的荣耀一点都不亚于以赛亚所看见。以赛亚看见他是女人的后裔，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米迦怎么说？米迦说以伯利恒以法他，你在诸城中虽然是最小的， 但是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他就是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稀奇。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米迦书也好，或者是这个以赛亚书也好，往前看的时候都看见基督。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想我稍微的再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这里还有一个预言，这个预言非常的奇妙，到今天我想我们就会明白。那么这也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个1800的预言严格说来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在那里转，那是个椭圆。那么现在我想这是个很有趣的一个证明。你读第五章哈，在讲到这个主耶稣诞生在伯利恒，然后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子下来。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非常有意思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被掳一直到什么时候？因为神要把以色列人交给敌人，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子下来。那么这个生产的妇人指着谁来说的呢？不要忘记两个焦点呢，所以这里应该是两个妇人。那么第一个生产的妇人指着玛利亚说的，所以呢，玛利亚的的确确是这里所说的生产妇人，生下来就是把我们的主生下来，在主耶稣诞生以前，你看见说这个他呢，就是说他呢，这个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来。所以呢，如果就说第一次的应验来说，是我们说两个焦点，所以第一个是指着主第一次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一定指着玛利亚说的。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在主耶稣降生以前，有一次神把他的百姓交付给他的敌人，那么这个没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交付给巴比伦。那么交付给巴比伦，然后呢，不只是巴比伦，那么你知道巴比伦完了之后是谁呢？就是波斯帝国亡了是谁呢？是希腊大帝国亡了以后呢，就是罗马。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见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是交在敌人的手里。那么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主降生以后。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焦点，一个是主第一次的来，第二次，另外一个主第二次的来。所以这里那个生产的妇人呢，是指着谁说的呢？就是指着这个启示录12章里面那个妇人，你看见吗？日月星辰那个妇人，她披戴月亮、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然后你记不记得，他就生下男孩子来，那个男孩子就指着教会中的这圣者，那个特别指着主第二次要回来以前，那特别指着那个男孩子被提到这个宝座上，那就指着圣徒被提。所以圣徒被提是和主第二次来发生关系。所以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要交付给敌人，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这个教会被提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生产的妇人生下来，一直等到那个时候。那么你从这一段的圣经，你就很清楚，以色列人被交在敌人的手里有两次，一次呢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另外一次呢是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所以有两次的被掳，有两次的归回。那么一次的归回就是70年以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么第二次的归回呢，就是1948年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看见说，这个米迦书虽然是短短的几句，是7章的圣经，但是呢，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 它里面的预言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如果大家如果读以赛亚书66章你觉得很多，那么你如果读弥迦书的话，你大概可以把它里面的精髓几乎能够找到。那最后我想我提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讲到弥赛亚的时候，五章二节给我们看见他降生的地方，还有呢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是讲的他的工作，我想我不再重复了啊，弟兄姊妹回去读就可以了。然后五章三节到九节是讲到他的得胜，然后四章一节到五节乃是讲的他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啊。所以呢这里讲了弥赛亚的诞生，弥赛亚的工作，弥赛亚的得胜和弥赛亚的国度。那么弟兄姊妹最后还是给我们看见国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弥迦书呢实在说来就是以赛亚书的缩影。好，现在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让它过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很快的来看这个很快的看阿摩斯书跟这个还有就是何西亚书。我们如果翻阿摩斯书的话，你会发现阿摩斯书这一本书啊非常的特别，我们好不好稍微翻一下阿摩斯书，就是1073页。那首先我们要问阿摩斯是什么人，那么根据第一章啊，这里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帝等前二年，哥提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所以这里的阿摩斯啊只是个牧羊人，他在哪里牧羊呢？他大概在这个伯利恒南方一点的地方，是靠近死海的地方，是蛮旷野的地方，有一个小镇叫做哥提亚。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这个阿摩斯呢做牧羊人，他只是个牧羊人。那么如果你再读第七章，我们如果读第七章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啊这个伯特利有一个大祭司。那个时候因为呢你知道这个阿摩斯在那里对整个以色列发预言呢，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阿摩斯呢就这个那个亚玛谢，那个比方说我们读到这个第七章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说一切话这国担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伯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并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亚摩斯说，你这先见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在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呢这个大祭司啊根本就怀疑他是祭司，所以他说你要糊口的话你就回到犹大去，你不要在这里说预言，因为这里呢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阿摩斯就对亚玛谢说，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所以他从来没有上过先知学校，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他说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这个非常有意思。他说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民以色列说预言。那在原文里是这样，就当我放羊的时候，神抓住了我，神逮到了我，神遇见了我，神不肯放我，对我说你要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弟兄姊妹，这非常有意思的，你看见吗？以赛亚他在宫殿里面说预言，米迦是在海边说预言，那么现在有一个人是修剪桑树的，而且有一个人呢是做牧羊人，他本来不是先知，而本来呢也没有上过先知的学校，什么都不是，但是他说当我放羊的时候，稀奇不稀奇？当我放羊的时候，神得着了我，然后对我说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阿摩斯本身就是非常戏剧化，阿摩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三十个弟兄姊妹，他是牧羊人，他也是修理桑树的。但是你要知道，阿摩斯书里面的话非常非常的严厉，没有人能担当得起。所以你知道这里讲的一点都不错，他说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一个人被神使用做先知，他真的为神说话的话，你看见整个国家都担当不起，根本担当不起。那么这个人呢，不是科班出身，这个人也没有上过先知学校，这个人本来也不是先知，他就是在那里放羊的时候，结果神得着他说是你去对以色列说预言，结果他顺服了。然后呢，这就是阿摩斯的话。阿摩斯书所说的话完全都是审判的话。你如果读阿摩斯书的话，弟兄姊妹，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你的感觉就是好像回到了以赛亚书前面的一大段和米迦书前面的一段，神的意，神的愤怒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你看，当你读到阿摩书第一章的时候，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这里他怎么说。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啊，阿摩书第一章，你看他一开始讲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所以这个时候啊，我阿摩斯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实在说来，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换句话说，神像狮子一样。他从哪里吼叫呢？他从锡安吼叫，叫你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你看他这个牧羊人，所以呢，他所用的那些这个比方啊，所用的图画都是田间的。所以讲个狮子，狮子呢从锡安怒吼，然后耶路撒冷发生，牧人的草场都要悲哀，加密的山林都要枯干。你看见神说话没有担当得起，你看见吗？神说话在哪里说话？狮子在哪里说话？在哪里怒吼的？从锡安怒吼的，从耶路撒冷怒吼的。现在加密呢，加密是在北边靠近海边的，你们如果去过耶路撒冷，去过这个以色列，都知道加密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现在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那这是整本的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阿摩斯是像一头狮子一样，当他怒吼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在那怒吼。现在阿摩斯在那里发声，就是代表神从锡安在那里吼叫，从耶路撒冷在那里发生。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阿摩斯，整本的阿摩斯书，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是给我们看见，现在这些话乃是神审判的话，这些话乃是狮子吼叫的话，乃是定罪的话。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从第一章一直读下去，一开始，比方说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一直说到这个第二章，耶和华如此说，摩亚三番四次的犯罪。你知道这里从什么？从大马色讲到加沙，讲到推罗，讲到以东，讲到亚门，讲到摩亚。那么神在那里说，你看神，他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国家三番四次的犯罪，他们得罪我，然后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你看，你讲起来，你如果真的去读的话，很清楚。比方说第三章，第三节，耶和华如此，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气铁器打过激烈，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窗，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殿掌权亚兰人，必被裸到基尔。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这读下去都是一样的，你这读下去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声音乃是狮子吼叫的声音，乃是代表神的公义。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愤怒，然后一个一个审判，那么六个是外邦的国家。然后呢，你看见到了第二章第四节， 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以赛亚书和弥迦书。不过以赛亚书跟这里的次序有一点不一样。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你看见说，你看以赛亚那个以赛亚那个第这个前面一大段39章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怒吼的声音先对着谁呢？先对着犹大和以色列人，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呢才是周围的列国。那这里不是，这里先是周围的列国，然后犹大跟以色列，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不只叫你想起马太福音，也叫你想起什么？想起罗马书。你读一读，你记不记得什么叫罗马书？你如果罗马书刚刚开始读的时候，很稀奇，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说外邦人犯罪，然后呢给我们看见犹太人犯罪，然后最后罗马书3章23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你记不记得保罗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然后后面才讲到神的救恩，后面才讲到因信称义。所以要记得讲到神的救恩，讲的最清楚是罗马书1章到8章。你把罗马书1章到8章跟以赛亚书整本书来比较的话，那么罗马书的前半段就叫你想起以赛亚书的前半段，以赛亚书的前半段就是罗马书的前半段，那么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就给我们看见后来罗马书后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以赛亚书是如此，弥迦书也如此。不过以赛亚书跟罗马书有一点不同在哪里？以赛亚书是先讲以色列人犯罪，然后呢是外邦人犯罪。那么但是呢罗马书呢是先讲外邦人犯罪，然后呢讲以色列人犯罪，然后呢保罗最后有个结论说世人都犯了罪。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前面一段，以赛亚书也这样，你读前面39章，最前面讲的以色列人犯罪，然后讲到这个什么外邦人犯罪，然后最后讲的全地都污秽了，都犯罪，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把这个两个对一对的话，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你也许你每次读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以赛亚书，那不止如此，也是回到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很明显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说，现在有狮子从西安吼叫，然后神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犯罪，以东三番四次犯罪，这个推罗三番四次犯罪，亚玛人三番四次犯罪，那不止如此，犹大人三番四次犯罪，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犯罪。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就是阿摩斯的信息。阿摩斯的信息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再次给我们看见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读到阿摩斯书的时候，总是叫你想起西乃山那个密云满布的信息。在你读的阿摩斯的，你好像仿佛到了西乃山，听见那个雷轰的声音，听见闪电的声音，一点都不错。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是个修理桑树的人。那为什么神用一个修理桑树的人来讲这些话呢？那么这个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们要知道啊，这里的桑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桑树。那么根据我所领会的，这个桑树，这种的桑树可以长到40英尺那么高，很大的树。那么那个果子呢，比这个普通的无花果树小一点。所以如果你读圣经植物的话，我们中文是把它放在杉树。严格说来呢，应该是无花果树的一种，不过跟无花果树不一样，一面它长得很高大。第二呢，它就是它的果子呢比无花果树要小， 那么第三呢很有意思，就是当这种的三国要成熟以前四天，那么这些修理桑树的人呢就一定要把这个每一个果子要把它捏过，或者用针去刺它。你只要用针去刺它，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呢它就会那过了四天以后它就成熟。所以呢你知道阿摩是专门做这个事的，阿摩是就是有这么多的果子，这个果子都是不是无花果，还是桑树，我们姑且说桑树，就是我不知道中国的桑树跟这个到底怎么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一带，在这个圣经的那一带，在这个巴勒斯坦那一带的这一种的桑树，我们说是很像无花果树。比花果是小，不过比较高大，就好像芥菜，我们中国的芥菜跟那个地方的芥菜不大一样，芥菜不一样，一样的道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它要成熟前四天，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修理桑树的人要一个一个用针去刺它们，一个用针去捏它们。所以他说我是修理桑树的，那个原文呢，意思是他拿着一个针，他到这个果子试一下，到那个果子试一下，然后过了四天以后呢，这个果子就会成熟起来。那么懂得圣经的植物的人告诉我们说，就是当这样试的时候，里面的小虫就跑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这个虫，这个树，这个果子就很快很快就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阿摩斯的知识吗？阿摩斯神为什么兴起一个修理桑树的来说这个预言？因为神今天所要的是丰收，神在他儿女身上所要的就像桑树的果子一样，你不能光很高大，但是希望能有许多的果。那么这个果子怎么能够成熟呢？为什么不能够成熟呢？原因就是里面有太多的虫。所以现在呢，这个阿摩斯需要用很尖锐的话把它刺进去，然后呢目的是希望虫能够跑出来，罪恶能够经过审判，然后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目的是为了丰收。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从表面上来看那是一刺，从表面上来看这根刺要刺得很深，刺到果子里面去，但是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那些虫能够出来，那个目的就是我们的罪能够经过十字架的审判。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是毁坏，结果是希望说能够整个能够达到丰收。所以弟兄姊妹，阿摩斯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它里面很多的描写，你知道它只有牧羊人可以这样写，而且只有修理桑树的人可以这样写。他因为是修理桑树的，所以他懂有那个心情，他知道为什么他要发这些预言，